欢迎收听宣教士的故事，我是陈峰。我们常说一句话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说的是一个人的天性个性
宣教士的故事
对一个人有深远的影响。其实不要说改变个性，就是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，或者戒除一个不好的习惯，对我们人来说都是那么的艰难。难怪美国文豪马克吐温幽默地说，戒烟太容易了，我都戒过1000次了。确实，对我们来说，戒除一个瘾症是极为艰难的事情。然而，如果上帝得着了你，他来更新你，那别说是戒烟，就是戒毒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情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，就是神如何借着在中国开展的福音事工，得着一位深受鸦片捆绑的人的。一起走进谁掌管明天的第八章，从撒旦权下得释放。1923年冬，内地会负责人戴存义先生夫妇到我们圣芭芭拉的家欢度圣诞，话题很容易便扯到中国上面去。你们西伯伦差会有打算将来派出更多传教士吗？其实我们现在已需要传教士了。这些传教士应该以主为第一位，因为爱主的缘故，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也不贪恋家园的安舒。他们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跟随主到底，把主的名在失丧的人中间高举起来，传扬开去。我们心目中正有了一些合适的人选可以介绍给你们。在德国平安园那里，有一班年轻的路德会姊妹，她们十分爱主，愿意献上一生来侍奉神。有些仍然在接受训练，但有几位已经到达工厂，在内地会的布道所忠心的侍奉。戴先生建议我们邀请他们其中两位帮助我们的施工，于是母亲和戴太太都写信给负责的伊华姊妹。他们经过了3天的祷告，最后决定派出冯晨星三姑和戚秀珍二姑两人到关山来。与此同时，父母亲知道我在这边事务太多，无暇整理来往的信件和账目的工作。当他们认识了一位年轻爱主的傅晨光姑娘，她是洛杉矶圣经学院的毕业生，更是能干的秘书人才，便邀请他在明年秋天加入我们关山的工作。傅晨光姑娘来了关山不久，我们便举行了一次特别的训练班。透过翻译，傅晨光姑娘把她在学院里新的研经方法教授给一班关山的男女传道。其中一位传道人李兴寿先生非常用心地听，并写下了详细的笔记，更认真地把这套新方法付诸实行。果然，整本圣经对他来说便好像是焕然一新，而且他所传的信息也变得新鲜活泼了。原本是一个平庸的乡下传道，不久竟成了出色的查经学者。尤其他对保罗书信的心得，几年来都蒙神祝福，帮助了布道所里不少的信徒。说到这位李兴寿先生的往事，倒是怪有趣的。年轻时他住在西江河畔离肇庆不远的一个小镇里。有一次，他叔父叫他回乡办理一点生意上的事，刚巧他身体不适，想到要翻山越岭跑10多里的路回去，心中老大不愿意。那时另外一位朋友便教唆他道，喂，试一口鸦片怎么样，保你精神奕奕，不会怕那短短的10里路。啊，不，我不想跟这东西打交道。傻瓜，试一口绝对不会上瘾的。禁不住朋友在旁怂恿，他便真的试了一口，果然精神百倍。从此他每逢有什么困难的事要解决，便吸几口鸦片，没多久也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瘾君子了。他现在要解决的困难就是怎样找着钱来应付自己不断的毒瘾。终于他决定开一档烟窟，以贩卖鸦片维持生活。虽然家中有年轻的妻子和小女儿，他也懒得回家去了，终日流连在烟床上，和两三位同道一起吞云吐雾的度日。 偶尔抚弄一下烟枪，他会深情款款地说，这才是我真正的老朋友。那时候生活成本不高，大概2块大洋便足够一个月的伙食，而且还相当的充裕。可是李兴寿毒瘾既深，花在鸦片上的钱每天便是2块，有时他连吃饭的几文钱都花光了，这才想起家中辛勤干活的妻子也许煮好早饭了吧。于是他决定回家去探探亲人。事实上，他反抵家门，连招呼也没打，便径自走入厨房，找到了刚煮的饭和咸鱼，狼吞虎咽的饱餐一顿，然后妈妈嘴，又头也不回地走了，留下剩饭残羹给妻女享用。一天，烟窟对面那个空置了很久的铺位忽然热闹起来，距离只有15英尺宽的街道让李兴寿和其他的道友们毫不费力地看着工程进行。先是内外粉饰一新，修理好破旧的窗户，搬来很多长凳子，最后在门口钉上一个招牌福音堂。原来如此，我们可不理这些洋教。尽管李兴寿和他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硬心地决定不理不睬，但每天晚上星期日和赶集时福音堂都有聚会，负责的张先生用他那洪亮清晰的声音讲解福音真理，正因街道不宽，所以连烟窟里的道友们也能听得清清楚楚。渐渐，李兴寿发觉自己被神的信息吸引了，那些讲道不单指出他的罪，同时更指点了一条生路。他有时倚在烟窟的大门，甚至横过街站在福音堂的门口静静地听，不过他始终不肯走进去坐下来听，因为很多人都谣传基督徒在堂内的凳上涂了些药，一坐上去便会使人入教。然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一天聚会完毕后，他壮着胆子直闯进福音堂里找着张先生，开口便问道，你所讲的耶稣真能够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吗？当然可以。张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，并向他解释耶稣怎样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后来复活，现在他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，使他们脱离罪的辖制。李兴寿明白自己正是一个渴望得救的罪人，于是他们一同跪在地上，张先生做了简短迫切的祷告后，他便跟着开口祈求神怜悯拯救他。祷告完，他站起身来，觉得自己完全不同了。回到烟窟里，他坚决地把烟枪拿到后门，用斧头把它劈成两半。其他的道友看看他这反常的举动，都吓得目瞪口呆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这烟枪不是你的老朋友吗？为什么要把它弄坏？我已经找到另一位好朋友，他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比这旧东西好多了，从今天起我要和鸦片一刀两断。事后他虽然自己戒了烟，却仍然经营鸦片生意，可是他很快便发觉这是主耶稣所不喜欢的行径，况且很多老主顾因为怕受福音堂的影响已经转移阵地了，他便关闭了烟窟，暂时干些散工来过活。就在这时，他决定要试试看神是不是真的应允祷告。他秘密地做了一个祷告，除了主以外再也没有让第三者知道。如果他的祈求蒙应允，他便以此为神听祷告的确据。祷告的内容大概是这样，神啊，求神明察，如果我真的已经成了你的信徒，那么求你给我机会为你卖福音书，时间不用多，只有一个月我便心满意足了。过了几天，张先生上到肇庆向毕牧师报告福音堂的进展情形，毕牧师便告诉他有一份工作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肯干。我刚接到从美国一位女士寄来的信，那里加有一些奉献款，是为推销福音单张书籍用的，她说很抱歉未能献上更多，但希望有人肯负责一个月的卖书工作，你试试在关山找找有什么人愿意吧。张先生心里想， 也许会有人愿意干的，于是便把那些奉献并以和福音书籍一并带回福音堂。晚上聚会完了，张先生便把这件事告诉李兴寿，只见他一面聆听，一面不住地露出奇异的笑容。张先生讲完了，便问道：你知道谁会喜欢这份工作吗？当然知道，我就是那个人了。这真是神奇妙的答复。他便把自己怎样向主祷告的事说出来了，二人不禁惊讶神奇妙的安排。明显的，在李兴寿还未祈求以先，主已经知道他的需要，感动了美国那位女士奉献。现在，李兴寿得了最确实不过的凭据，明白天上的神必定应允地上属他的儿女的祷告。他便连同一位以前也是吸毒的弟兄，到各乡村去兜售福音书，一分钱一本。这两位刚从鸦片烟的权势下被释放出来的人，正是述说主耶稣拯救大能最有力的见证。难怪主说不要忧虑。通过这一期节目，我们确实的看到，服事的禾场缺少工人时，神必预备；罪人需要福音，但刚硬抵挡时，神必预备；信徒出信，缺少生活来源时，神也必预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您能更多的经历神的供应、神的大能、神的拯救、神的慈爱。今天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期待您继续关注宣教士的故事。我是陈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主在乎家之上，求 主为